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二章一到十三节，这是一个段落。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找一个段落出来，这个段落里面就是教导我们借着是不是用外貌待人，换句话讲就是偏待人来测验我们的真性情。第一点啊，就是说不偏待人的原则，也就是第一节。第一节刚刚讲过，我的弟兄们，你看雅各一开始他就每一个段落他一讲我的弟兄们，一方面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另外一方面看见雅各对这些信徒是有一个关心和爱心，他称他们我的弟兄们。然后他接下来他要讲说为什么要不偏待人，他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我们讲到外貌待人，就是说你用一个不合理的眼光来偏待人、偏袒人，特别是奉承那些有钱有势的，讨好他们。那有时候啊，我们按外貌待人啊，常常就是看见他，比方说他有一些比好像一些特别那个有钱有势的，为什么会用外貌待人呢？我相信我们都了解，就因为你想可以讨好他，或者是觉得可以从他得到一些的好处利益，这都有可能性。或者是因为其实是人自己的罪性，因为我们人自己罪性，我们常常会区分人，我们常常都会把人啊看看一下，看他的社会地位，看他的地位怎么样，看他的荣耀，看他的势力财富，或者是甚至于我们看他哪个学校毕业的，他们的肤色。我们中国人很会歧视那个有肤色的人啊、哦、还有看他的外表的这个身份，甚至于用年岁看他年龄是不是大小，都会来偏待人。所以其实我们人啊，你看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不管在什么地方的人，你以为你很公平，但是你自己想想你有没有用私心或是偏见去待人。好，雅各他说，我的弟兄们，如果你们信奉，就是如果你是真正的信仰，信仰谁了？这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那偏待人跟主耶稣什么关系？我们来想想看啊、哦、因为神的本性他是爱，他是公义，他是公平，他是圣洁。但是神还有一个本性，他是圣洁的，是不偏待人的。所以从旧约开始啊，你可以看见啊，圣经就告诉我们，神从来不会这个因着穷人或者是有势力的人来寻情面的。神是一个不寻情面的，他对任何的人都是公平的看待。他看待人，而且圣经里面讲说是啊，你不可以偏顾穷人，也不可以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来待你的邻舍或审判的邻舍。那耶稣呢，更是一个不寻情面的人。你看他在地上，他可以对任何的人一样施展他的爱，对有钱的，像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大官，而且是有钱有势，他对他爱他传福音。他对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是一个犯罪的女人，他一样的来跟他传福音。他对瞎子、乞丐，或者是长大麻风的这个病人，他一样的来爱他们。他对这个有钱的，就像后来暗暗做他门徒的亚历马太，也是一样爱他。还有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很多有钱的妇女在地上服侍他，做他的女门徒。所以神对人啊，他从来不会因着外表来判断人，他对人的爱心是不论那个人，甚至于外邦人。你看他到外邦人，一个外邦的迦南妇人，他女儿被鬼附着，他来求耶稣，耶稣也怜悯他。一个格拉森的一个被鬼附的一个疯子，是外邦人，他也爱他们。所以耶稣不论是种族，不论是穷富，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耶稣也爱他。耶稣对人啊都是公平的，因为神的本性 就是圣洁不偏待人的。所以连耶稣的仇敌啊，到最后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对耶稣来讲了耶稣一句话，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不寻情面，不按外貌待人的。你看耶稣是不按外貌待人，神是不按外貌待人，他的使徒们也是证明。你看彼得说他看见神真是不偏待人的。好了，神是不偏待人的，主耶稣是不偏待人的。那今天你说我们来信奉这位神，而且是尊敬他，是荣耀的主耶稣，荣耀的，但是相反的我们却去偏待人，那就跟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不相符，是不符合的。换句话讲，你说你荣耀神，尊敬神，信奉神，但是你表现却完全不是像神的表现。前面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用他的真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的性情是跟神的性情应当是一致的，而不应当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原则。那什么叫做不可按外貌待人？他原来这个外貌待人的原来的字义啊，就是看外表，就是你抬高脸孔。换句话，你看见一个人啊，你觉得这个人，你就把他的脸孔抬高，也就是给中文讲的很给面子，对不对？赏面子，看他的面子。换句话，你给这个人一个特别的恩惠，一个格外的一个尊重，跟别人不一样，你把他特别放在一个不同的等级啊。但是你没有，你只是看他的外表，你没有考虑他的内心，这个人的品德如何，他的品性如何，甚至于我们要知道他的属灵的光景如何，你没有去看他的内心，你只是凭着外面来这样格外的对他。你看神也是不看人的什么外表，是看人的内心。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是把这些人啊分出来，你对这些人有一些特别的。好，雅各给我们一个举例啊，这个例子很有趣，就是当时的初期教会啊，因为大部分都是穷人，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大部分穷人，原因有很多了。一方面因为当时罗马社会奴隶就占了大部分是奴隶，而且再加上很多人因为信耶稣的关系呀，被逼迫，他的财产被充公了，被逼迫变成本来有钱的也变成穷人。所以雅各说，你们富足的人降杯也该喜乐。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本来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看见教会得到这个圣灵的降临，他愿意留在这里，那他也没有太多的资源。好，不管怎么样，有当时的教会有很多的穷人，所以当时的教会啊也产生了一个弊端，尤其是当时的教会产生一个弊端，就是雅各就用这个例子来讲，就说有一个人，若有一个人，从第二节到这个给你们的讲义，第二节到第四节是讲到一个例子啊，先是讲若就是假使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犹太人当时最先信主的也都是犹太人，3000-5000，他们就犹太人都是在会堂里面敬拜神，所以当时初期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也在会堂里面敬拜神。但是后来雅各也讲在教会，所以当时会堂和教会是通用的，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有这么一个人他来了，他戴着金戒指，金戒指的原意啊就是这个金手指。什么叫金手指？有个 gold finger， 我们这个电影金手指。因为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有钱人他到一个这个公开的场所，他10个手指啊除了中指以外全部戴满戒指，而且是金的，比如说一个手指戴6个戒指，懂吗？所以他一进来啊，让人家立刻看见这个人是一个什么非常有钱的，戴满了金戒指，一进来你就会看见的。而且当时啊还有很有意思，还有这个专门租戒指的店铺，有的人为了参加这个宴会啊，他要抬高身份，他就会租戒指， 就像今天你们有的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什么宴会，要去租什么礼服什么。好了，然后这个人穿着一个华美的衣服。什么叫华美？当时的衣服啊是很贵的，所以你看耶稣在第四的时候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不要积攒金银或衣服，衣服有虫子咬。因为当时一件衣服比较好一点的贵重的，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价值是500到800元，而一个人一般的人一天的工资是1块钱，所以一件衣服等于一个人1年到3年2年多的工资才能买一件好的衣服。还有更华丽的，有一个高贵的妇女穿的衣服是值7000元的都有。好，这样的一个人带着全部金戒指，穿着这么贵重的衣服进到会堂里面，一进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一进来，你们会怎么样？立刻你们的眼光都会转移，哎，都会注意到他，对不对？你不会注意到讲员，那就不管了啊。然后呢，立刻这个会堂就有人啊，热诚地招呼他，把他放在上好的位置。有一段的记载说，他说如果有任何衣着华丽的男士女淑女绅士淑女进入会堂，无论是本地或外地来的，你这身有的身为长老，有的是会堂的长老，就是管理会堂，正在讲台上传讲神的信息或在朗诵经文，绝对不可以说因着看着这个人就寻情面，就步下讲台，讲道也不讲了，就立刻先把他招呼到一个好位置上。你看会这样子的，因为看中他，所以你看他说好了。那我们再看，他又有一个穷人，相反的，同时也有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所谓这个穷人，当然是指这个经济上地位比较低的人，对不对？刚刚讲过，肮脏的衣服，你看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衣衫褴褛，不一定他穿得很脏啊，就穿的衣服是破旧的。破旧的就是说粗略的，换句话讲，甚至于是千疮百孔，补了很多洞。是不是他故意这样？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买一件好衣服，但是他也愿意来敬拜神，至少他也穿得干干净净也来了。但是呢，这个会堂的人啊，就立刻对前面讲看重，你看重看，这里讲重看这个字，重看就是抬起头来这样仰视他，表示奉承他，特别怀有一种好感的这样看他，然后就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当时的会堂不像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的位置，当时的会堂只有摆几个好的座位，是给那个尊贵的，比方说拉比老师或者一些最尊贵的人坐在前面，还有脚凳的。那一般呢，会众就是站着，或者是如果你去会堂参观，可以看见会堂的旁边啊，有一些石的那个，它是盖的时候就是一个石头磕下来的，像可以坐的地方，所以一般人就坐得远远的，或者是站在那里啊，这样子。那这个接待的人第一个就把这个贵重的，也许就是这个长老，你看他坐在这好位上，然后先把他安排好。但是同时看到衣衫褴褛的这些人啊，穷人就说你给我远远的站在那里，你看就你站远一点，或者坐在我脚凳的下面。哇，这更不得了，肯定这个人讲话是很有身份，他坐着他还有脚凳呢，懂吗？你不但坐着还有脚凳，他连脚凳都不给他坐，要坐在脚凳的什么下面。你看这叫什么？这叫狗眼。好的，你看同样的，那这个人啊，他说雅各就说，你这岂不是你们用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你看这很严重。他说你这样子重看那个有钱有势的，你轻看他，你就是偏心待人，而且恶意断定人。什么叫断定？断定就是把它区分出来，你看分等级的，制造分，区分阶级啊，然后制造分裂。他把分，他是用自己的一种邪恶的动机。为什么这种动机？当然他一个个人的利益， 或者是属世的断定，断定人。那我刚刚讲过，为什么人常常会以貌取人？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哦。第一个，因为是人用世人的标准衡量人内在的价值。你看今天啊，世人的标准，看见你穿什么名牌的衣服，要高贵的，哇，一件衣服或一个皮包都是几万美金的啊。一拿出来一看，哎，这个人地位不同，特别的尊重，或者开的是好车子。当然开好车子没有错，我是说如果是有的人以这种来判定人的话，或住的好房子，或者是等等的，那这是一般人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基督教的信仰是看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你主要是看见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地位，你尊重人在神面前的灵魂。所以我想到很多的爱神的宣教士，你看他们本来是有很尊贵的哈佛七杰，都是有钱，家里环境又好，有学问，他们可以到中国去宣教，受尽一切的苦。当时中国人他们很多劳苦阶级都是，但是他们看重人的灵魂。你看李文斯顿这位，他到非洲去布道，当时的土人是被人家抓来做奴隶的，都是颈子套着铁链，但是他在那里几十年，他看这些土人就是他的兄弟，他爱那土人，甚至于为他们舍命，遇到危险的时候，狮子要咬他的朋友的时候，他引狮子走，他宁愿自己牺牲，他带一把枪，一辈子带把枪，人家给他的护身，从来没有用这个子弹对过土人打过一枪，甚至于土人有的地方的土人用毒箭射他，因为他看重人的灵魂。但是世人就是不信神的人，常常都有个罪恶，来看有钱的人就看不起比他阶级低的人，都是这样子的。第二，为什么会外貌人就是羞耻与穷人为伍，有的他们觉得跟穷人打交道会贬低自己的身价，所以你看你找你的对象也常常都是这样子，这些人就是他自以为什么高人一等，他不让穷人在他的圈子里面出现。还有另外认为花在穷人身上的时间不能够收到最高的利益，因为他都是想到花这样的时间如果跟这个有权有势的也许会得到一些好处嘛，为了得到利益常常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常常也不常常发现原来很失望，因为越是有钱的人是越不会越吝啬的，你知道吗？统计过越是穷人还越帮助的，那是另外。还有就是用恶意断定人，什么叫恶意断定人？就自己当作审判官，他觉得他比神还高了，他可以来看待人，见高就拜，见低就什么就踩，有的人这样，见高就拜，见低就踩。所以这样的人啊，他说是恶意，而且这样的人会怎么样？是一种大罪，因为会让这些人受到伤害，让一些那个穷苦的人受到伤害，甚至于拦主人到神面前。那有的人觉得说我这样子太受到侮辱，也许他就不来到神面前了，也很可能。耶稣不是说你们给拿一杯凉水给小子喝的，小子喝的也不得赏赐，甚至于说你们如果拦主人进到神的国，就是等于把他用一块大磨石拴在颈子上丢到海里都还比更好的，就这样很严重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好，那我们回过头来，你说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应该是没有这个现象嘛，对不对？你想这个大概跟我们比较不太很现实，当然一方面这是当时初期教会的一个常常的一个现象，但对今天我们来讲，请问我们自己想，教会有没有欢迎一些有地位的高学历的或者是装扮高尚时髦的人，有意无意的排斥的一些身份不同或者是感觉比较低下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还有你可以想想看，尤其是今天我们教会一般教会都是对这个蓝领阶级啊比较不重视，因为我们好像都是一般都是知识分子，一般教会常常知识分子，所以尤其是今天华人教会白领阶级，如果有蓝领阶级一个打工的人，台湾话叫黑手啊，来了好像觉得说是有点格格不入，就常常有时候就会对他什么忽略 或者冷漠，会有这种现象，这是要提醒的。而且人都是这样，人都喜欢啊，英文叫做 like themselves， 就是喜欢找 一跟你比较相近的人在一起，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你可以谈得来。但是如果你看见一些人到教会来觉得不能够 fit in， 就是能够适合到你这个圈子，社交圈或什么，你就有意无意的会忽视他们，忽视他们。而且呢，再看啊，有时候教会啊，还有一点我们没有注意啊，尤其是教会的负责或者我们来侍奉神或什么，你对人啊要看人，如果是请他来做教会的执事或什么，看他的灵性，看他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正确。那有的教会我就知道他是看他的地位，他好像就是看他是医生或者律师或者什么，就或公务员或有的高级的，就立刻请他做执事或者做负责教会，他灵有的还没有得救的都这样子，他以外面的眼光来让教会这样，那这样就完全那些人根本就不懂，把教会弄得一塌糊涂。所以这都是让我们要值得思想的，我们不可以按照任何的外面的，刚刚讲过不管他的地位等等来以偏待人。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是不偏待人的，你对任何人，当然也许你说因为我跟他的不一样的教育不能够谈话很多，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讲你关心教会或者关心他，你不可以觉得他看低他或者疏忽他。所以有人说啊，如果招待的人，教会招待的人一定要留神，不要对啊衣服比较体面的会有特别的关注，笑容特别的灿烂，或者是对地位低微的会有脸孔就比较那个一点，有意无意的忽视他们，这是值得我们注意。也有人讲过说，一个教会如果招待的弟兄姐妹经过训练能够多笑一笑，那教会的会友会增加 10%， 这是都，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心态要正确啊。好了，那这是给我们提醒，但这里但这个经文反过来讲，你不要误会这经文，那我们以后到教会来就穿得很破烂了，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到教会尊敬神一定要穿得合宜庄重，那个怎么样合宜，我们都是成熟的人，你应该知道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懂吗？那你不能说好像来敬拜神穿得很邋遢，穿个 T 恤穿个短裤穿个拖鞋，那个甚至于穿个牛仔裤，当然我没有反对牛仔裤，就什么场合我们敬拜神端庄，你不要穿什么，不一定要穿什么名牌，但是你至少穿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个尊敬的态度。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完了不偏待人的原则，因为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神是怎么样的，这个不偏待不可以，不偏待人的例子，贫富都是平等的，你不能够重看抬起脸来看他那个有钱人，轻看那些穿得不好经济差的，对我们今天的应用也就是轻看那些你觉得跟你身份不同的人，哎，我是什么什么人，懂不懂？注意下面是为什么不可偏待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个就是在第五节里面到第六节讲到，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哇，你看他又来我亲爱的弟兄，表示请你们注意啊，要注意了，请听，请听就是注意听，圣经常讲要你小心的听，专心的注意听，听什么呢？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先听到这里。神他说神拣选贫穷人，为什么说神拣选贫穷人？因为神爱世人，神从来没有把贫穷人排斥在救恩的门外，神的眼光里面是看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一百只羊群失掉一只他都要寻找，他看重每一个人。那为什么神特别拣选世上的穷人呢？因为刚好世上的穷人啊，第一个很多，穷人比较多，你知道吗？美国林肯总统讲了一句话说，神一定是很爱平凡的人，因为他创造了很多这类的人物， 而且圣经不是保罗也讲说你们啊、哦，那个你们蒙召爱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都是一些贫穷软弱的。主耶稣也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啊，因为贫穷的人他物质比较缺乏，他没能够依靠物质的比较少，所以他们属灵上就多来依靠神，就因此而信上富足，这是很自然的。你越是物质富足，你就越依靠你的物质。对那富足的人啊，神的救恩当然也是他们的救恩，但常常因为他们有太多的财物啊，拦阻了信心的靠神，是这样子啊。好，神对人都是一样平等。那这些贫穷的人呢，他们因着在社会上也不被人尊重，也不被人接纳，但是神一样爱他们。当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来爱神，依靠他，他们的这个信心得到更多的富足，而且他们因为爱神的缘故啊，可以承受所应许给那些将来爱他之人的国。什么是国？国就是神给的救恩，神将来也给的国度。因为他爱神，他来依靠神，在信上富足，得到神大大的祝福。虽然物质上缺乏，但是他有永生的富足。其实今天啊，我刚刚也还在想，不论我们物质富足也好，我们物质缺乏，当我们还没有缺乏的圣经讲的这样，至少我想我们中间还没有人这样，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在这个富足和贫乏，我们真正的目标是永恒的富足。有没有跟神的关系对？有没有得到一个神真正赐给你的一个更大的属天的祝福？在永生是祝福。今天啊，我们常常眼光太小，所以有一句话说我们的神太小了，因为我们眼光太小，我们只看到那么一点，只看到面前我们要的，根本没有看到神整个给你生命永恒还有现在的祝福。好的，他说啊，那些贫穷的人信上富足，而且将来承受爱他之人的果，因为他们靠神。但是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你们没有看见这个属灵方面，你们只从看外面。接下来他说，那富足的人呢是怎么样呢？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好，这里雅各讲的富足人啊，不是讲所有的富足人，是讲当时来到教会，很可能他们不是信神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有权有势啊，他们去欺压人。他们怎么去欺压？欺压就是很残暴的来对人。他在金钱上，他说岂不是来欺负你们？怎么欺负你们啊？把他们有贫穷的人拉到公堂，就是法庭去审判。当然是什么原因？是潜在的官司嘛。因为穷人可能生活上过不去啊，社会的阶层，连糊口也成问题。那很多放债的富人，当时那个很多那个有钱人放债，高利贷，收很高的高利贷。那这些人大概生活过不去，欠了钱，然后利上加利，越高还不出来，他一看到他们，就把他们拉拉，就是很用力啊。他们解释就甚至于啊，拉着他的衣领啊，都让他快要透不过气来，那么凶啊，很凶的，把他们拉到这个法庭里面啊，叫他们还钱。哎，我忽然想到，耶稣不是讲到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被神赦免了，被王赦免了，欠了1000万两，他出门碰到一个人欠他1两，那个人就是求他说让我延缓一点还，我还不起，他就立刻把他拉到这个里面去审判他。那个富人就是欺诈人嘛，哦，可见他们没有怜悯的心，他们以金钱为重，金钱为重，是这样子。那雅各讲的并不是攻击有钱人，圣经从来没有攻击有钱人。你看圣经里面讲到财富也是神给的，而且圣经有很多有钱人，对不对？新约里面也有的腓利门在他家聚会的，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还有亚利马太，这些都是有钱人。但是保罗也讲，你们这富足的人啊，有钱人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要多行善事，把这个钱财来帮助。钱财是中性的，我以前讲过，钱财没有不对，只是人对钱财的态度决定这个钱财是好还是用得好还是不好。好，他不但这样欺压人，而且还做了一件事，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所敬奉的小字就是说被称的尊名，这些贫穷的人他们来信奉神，他们被称作神的儿女基督徒，但这些富人啊来亵渎这个名。为什么他会亵渎这个名呢？当然我们要知道他的背景。当一个奴隶，他本来是一个贫穷人，他信了主以后他也很开心，因为他得到自由了，甚至于他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他想放下工作，希望主人给他机会来去敬拜或什么，那这主人都会很生气的，也许看见你这种穷人都还配信什么神，反而亵渎神。或者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如果今天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他有很多奴隶，当时古时候社会很多奴隶，他穿着那么光鲜的来，一看见他这里面很多是他的奴隶也在这里，他跟他坐在一起聚会，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很不 comfortable， 他也会亵渎。所以这就是看见这些人心态不对，他们不但是欺压他们，而且是侮辱神，根本他们亵渎他们所敬的尊名。那雅各就说，第三个原因，你不要那样嫌贫爱富偏待人，就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然后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然后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这里雅各说，如果你们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然后又是犯法，他讲得很严重。犯罪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都知道，犯罪就是达不到目标，神造了我们，让我们达到他创造的目标，达不到标准，达不到目标，不合神的心意叫犯罪。什么叫犯法？犯法就是越过神，你看你做的越过神。所以一个神的律法是什么？要爱人如己。有一次不是有人问耶稣说，律法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记得吗？他耶稣整个的神的律法就是归纳成两条，第一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都知道。第二就是什么？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你看啊，如果我们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举例讲，今天早上起来，谁梳你的头发，谁刷你的牙齿，谁照顾你的皮肤，谁吃早餐，当然是你自己嘛。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身体上，也去锻炼运动啊，慢跑啊，吃好的饮食，吃维他命，穿好的衣服，都是好的，我们要照顾自己。但是你爱你的身体，去满足身体的需要。那我们今天啊，如果有同样的爱心啊，你不只是爱自己，你也能够去关心别人，想到别人的生活的需要，你用同样的心对人啊，这样的话就是合了神的律法。换句话讲，你自然就不会去伤害人，你自然也不会去藐视人，你有一个你爱你的心，同样的去关怀别人。而且那个雅各说，如果说你们守这个律法，就是爱人如己，就是好的，就是说神说你做得很好这个意思。但如果你们按照外貌待人，就是越过神的律法，或者是就是犯罪。然后他说，那有的人说，哎，你怎么这样讲呢？这个是一件小事嘛，你看神的律法有那么多，我又没有去犯杀人，我又没去奸淫，我又没去偷盗，我又没去做其他律法的规定，我只是好像外貌待人，哪里那么严重呢？有的人一定会这样讲。所以雅各就解释说，原来呢不可以，凡遵守全律法的一条上跌倒就犯了重条。举个例子，如果律法说不可以奸淫，这是很严重的，也不可以杀人，但是有一个人如果他不奸淫杀人，还是犯了重律法。什么意思？我来解释给你们听了。原来在神的眼光里面，他不是看你说我今天守这几百条律法或犯了一条律法就可以。尤其犹太人很有意思，他们自己做一个那个 balance sheet， 一个平衡表，他 记载我今天守了什么什么什么律法，然后我今天犯了什么什么律法，两个减加减一下，哎，我发现做得多就可以了。他是用这种方法来算啊，但是神不是这样算。为什么？今天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神给你的新的生命是让你有一个新的生命来完成神所要你完成的心意。换句话讲，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让你有爱心，有神的圣洁，你自然不会去做这个奸淫，也不会去杀人，因为害人，你当然也不会做偏待人，因为这是一类的。从来没有说我能够做这一这个不做这个，那个是律法主义。神给我们是一个生命，我讲过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规条，而是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对，神给你一个新生命，你不必要去分什么什么，你自然就会活出这些。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啊，是一个生命的信仰，是一个生活，而不是规条。你不说我今天我不守，我不做这个，不做这个，这个我就讨神的喜悦，错了。基督教是说你有没有，雅各是说你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就是下面讲的，他说你如果是有一个自由的律法，什么叫按自由的律法？今天我们神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脱离了罪，把爱给我们，这是一个让我们过去不会爱的都会爱，这一个自由，那你自然待人就不会偏待人，是一个爱人。好，如果说你犯了这个以貌待人，就像举一个例子，今天如果我们说律法就像一个镜子，一个玻璃，一个镜子，今天你说我拿这个镜子来，我只要在上面打破一点点，或者我只犯了这个这一条，可不可以？你一打就整个镜子破了，它只是显明律法，只是显明你的本相而已。原来你根本没有去守这律法，表示你的本相是跟神是没有生命的关系，是这个意思。所以要怎么样不爱人，不偏待人呢？下面的方法就是告诉你两个，一个如果是你是活在自由的律法之下，如果你们按照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按照律法说话行事，什么意思？一个重生的人，他得到神的生命，他自然就有这个使人自由的，神的生命是使我们自由，你自然而然因着神的爱在你里面，你就会越来越对人有一个爱心，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自由，让你能够活出来。不然的话，你就知道你是行不出来的。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受外面的律法来辖制，而是被里面的生命所改变，被里面的爱所来带领。所以这个自由的律法是指它的功能，这个功能神的律、神的话、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自然活出一个不奸淫、不杀人，任何的律法都包括在这个律法里面，能够爱人。第二，要怎么样不偏待人呢？他说就是因为那不怜悯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化身。什么意思啊？凡是怜悯人的就得到怜悯。要注意听我话，主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讲怎么样可以八福，其中翻怎么讲，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有的人弄错了，以为说这是一个条件，好像我今天对人有连续，神就连续我，变成一个好像一个条件了，我要这样做才得到神。其实完全相反，如果一个怜悯人是因为神已经怜悯了他，因为神赦免了他，神的十字架救恩赦免了我们。就像那个君王，有一个人欠君王1000万两银子，他说我什么都还不了，我要把我的妻子孩子家产卖了还都还不了，那个君王说我赦免你，那他得到了怜悯，他今天他才能够怜悯别人。那个不是一个因为怜悯别人而得到神的怜悯，相反过来，是因为你得到神的怜悯，你才有这个怜悯的心对人。换句话讲，又是我讲的正本清源，一个基督徒因为你生命得到了神的改变，神的生命在里面，而且赦免了你，你今天才能够用这个爱心来赦免别人，来怜悯人，来不偏待人。你看任何人用一个怜悯的心，其实一个人最可贵的就是怜悯，尤其人越年长越更要有怜悯的心，对你的晚辈 对你的同辈，对任何比你软弱的人，或对任何人有一个怜悯的心。所以怎么样能够不偏待人呢？第一个，你的生命要跟神有正确的关系，重生的生命，真道生了你。然后上次讲的，不但神真道生了你，要常常的活，照镜子，就是看神的话，常常如此，不是听了就忘，而且行出来，生命改变你，你才能够有一个自由的能够爱人，不偏待人，不然的话人本身是不可能的，一定是罪恶的，然后你才有一个怜悯的心对人。好了，我们在最后结论，那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他继续的偏待人，继续的瞧不起人，继续的自以为是，那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得到神的生命让他重生，所以他根本不会这样做的，就证明他不是基督徒。那对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如果我们还有这方面的缺点，还有所有雅各书讲的缺点，那我们就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常常照镜子，上次讲的就是看神的话，详细查看，常常如此，不是忘了就可以活着。